开始，在我们看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要说，先要说一些感谢的话。我特别感谢Dr. Vicky 的一些 sermon， 还有在网上的这个教会的讲道，对我们Cambridge 剑桥那边的人都很有帮助。我是来自 Camb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 在英国的牧师，所以说完这个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当中。路加福音16:19-31，这告诉我们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我们会一起来再来看19:19-31。我们来再读一下26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我们的主在这边延展了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。在这个在这章开头讲的是不义的管家，这是一个财主的管家，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。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了，100篓油的欠债变成了50，110麦子变成了80。因为这个财主，这个管家心里说：“我知道怎样行好，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”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从世俗的世界上的角度来想，然后他以为他做事聪明，他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所以这边我们的主他告诉门徒说，在19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”耶稣在说在这边说对门徒说，门徒用上帝给你的钱财去帮助在主里面的子民。所以当你失败或者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过去。这个不义的管家用了主人的钱财在事实上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用钱财为了你属灵上，为了你永恒的好处。所以耶稣将这个显示的特别清楚，我们应该怎么用我们的财富。它显示了我们属灵里的残况。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我们的钱财，上帝给我们钱财来 为了上帝的子民，为了上帝的国度，我们可能我们就是不会在第十一节说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将那真实的钱财托交给你们呢，托付给你们呢？你错误的用了钱财，显示你真实的内心在哪里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钱财为了上帝的国度吗？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如果我们不用钱财为了上帝的国度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是贪财，我们是爱马门。所以十三节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恨那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个教导是鉴察人心的，是扎心的，特别是对一群人特别扎心。法利赛人在我们的主在第十章十五节就和他们打架了。这些人说，他说主耶稣和税吏一起吃饭，和罪人坐席，然后法利赛人的话在这里又开始了。第十四节说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。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32节那边，他嘲笑寡妇，夺去寡妇所有的。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钱财反映了我们属灵的状况？法利赛人他嗤笑了耶稣。这个嗤笑了耶稣，耶稣对这个他们的嗤笑回应说，十五节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心上帝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的。你们的心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你们的贪婪，贪爱钱财。主能够显示法利赛人他们背弃他们所说他们爱的律法，他们不爱人，他们贪爱钱财。感受到耶稣在这里也用了一个比喻，一个故事来显示了贪爱钱财的人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要来看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，再通过四个点，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生活，19节到21节，我们要看两个不同的死亡，22到23节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深渊，24到26节，还有上帝伟大的道，27到31节。第一个，两个相反的生活。第19节说，有一个财主。我们被告诉两个他这个财主的特点， 第一个是他穿得很好，他穿着紫色袍还有细麻布衣服，他穿着衣服穿着就是那个衣服能够看出他是尊贵的。在那些日子里紫色是很就是是显示尊贵和荣耀的一个颜色衣服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财主的形象，可以看到是一个表面上的宗教的行为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表面上他们进食祷告，但是他们进食祷告是为了看显，为了向别人让别人看到他们的有多敬虔。基督耶稣也说了，他们愿意站在街角，站在街口十字路口来祷告，他们不是为了天向上帝向天上祷告，他们是想要在地上被人看见，他们所有做的都是为了人的荣耀。他们看起来很属灵，就像这个财主一样，他想让别人看到他是富有的，是特别有钱的，看他穿着紫色袍，他想要别人去想让别人去看到，去认识到，感受到他是一个有钱的人。当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来说你不要穿得很好，但是这边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，他没有好好的用事上帝的给他的财富，他没有爱上帝的子民，没有帮助上帝的子民用上帝给他财富，而是相反，他心里充满了贪婪爱财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他说他天天奢华宴乐，他吃很好的食物，他吃最好的牛排，他吃好鲜海鲜，他吃特别好的甜点，他奢华宴乐，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这个讲解呢，这个经文给我们显示了一个穿着紫色袍的财主，他吃很多他想吃珍贵的食物，一个人在那边在一个特别长的桌子上吃。就像我们看到那个两个儿子小儿子的那个比喻当中，那个哥哥说没有，他父亲从来没有宰牛使他可以和他的朋友一起吃喝宴乐。我们也在这边看到相反，这个显示了他这个财主的自私，而不是他的好客。在下面还有在我们往下看之前，我还想要提醒一个东西，关于这个财主，这个财主是一个外表圣洁的人，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财主可能是喝醉酒，他不像是 不像是属灵，或者说像是一个信徒。但是我们在后面看到他说，他喊到是我祖亚伯拉罕了。亚伯拉罕说儿，他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他可能会在他认为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可能在会幕里面会请别人吃饭，宴请别人，但是他没有做的事情能够显出他的不幸，他的羞耻。我们相比这个财主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讨饭的人在第二十节。20-21节，在之前我们看到了一个整天宴乐的一个财主，那我们这边看到一个讨饭的人，他的人生很苦，他没有钱财，他也没有健康。他的苦难好像被开到了最大。他在第二十节，他躺在财主的门口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说明他不能行走，他必须要人家抬他，而且他的浑身生疮，他在极大的痛苦和不安当中。我们看到财主他身穿细麻布子色袍，但是这个讨饭的浑身是疮，他可能没有衣服，他也没有食物，他特别的饿，也特别的痛苦。我们看到他第二十一节，他的想要的是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充饥，再在这个痛苦的画面上加上一笔，我们21节我们有看到，而且狗来舔他的疮，那个狗它加增了这个讨饭人的人的痛苦，通过舔他的疮。狗在圣经里经常被看作不圣洁的东西，像马太福音第六节说，就是给狗零碎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多么谦卑的一个境界，这个不圣洁不洁净的狗加增了他的痛苦。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在这两个人当中，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不同，对，在这两个当中说，一个是其中一个人被上帝所爱，被上帝所看顾，但是另外一个是对上帝来说是陌生人，对他的恩典救恩是陌生的。上帝所爱，上帝所看顾的是二十节，是那个讨饭的人。 名叫拉萨路，他这个逃犯的人有个名字叫拉萨路，上帝知道他，上帝叫他通过他的名字，但是这个财主他没有名字，他只是有一个财主，他有外在的财富，外在的荣耀，但是他对上帝来说是陌生的，他没有姓名。上帝帮助了他，帮助了拉萨路，看住爱拉萨路。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拉萨路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吃的，没有衣服，他浑身生疮，但是上帝帮助他了。但是这个财主，对这个财主来说，上帝对他说，只能对他说，我从来不知道你。如果我们行走用只是看外在目光来行走来观察的话，你说谁，上帝帮助了谁，你可能会说是这个财主。但是凭着信心，我们知道上帝帮助了这个逃犯的，帮助了拉萨路。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财主的贪婪，财主的不幸，讨饭的拉萨路在财主的门口，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，他就是特别需要帮助，但是这个财主没有帮助他。财主他可能很高兴帮助用他的财富来帮助其他一些人，其他一些可能是一些会幕里的人，但是他却不帮助上帝真正需要帮助的子民。看，就像如果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，他没有衣服，他很饿，那你是要给他身体需要的一些东西，还是？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会去帮助这个弟兄姊妹。你看到这个财主没有信心，他不信，他没有怜悯对他的兄弟拉萨路，他没有可怜，他没有可怜这个，没有可怜拉萨路，他也不怜悯他。他使上帝的子民可怜，真正的子民在他的门口饥饿痛苦。就像主耶稣跟我们说，当你举办宴席的时候，你要叫那些有需要的，瞎眼的，瘸腿的，你会有收获。但是这个财主他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他将拉萨路留在他的门口， 死在他的门口，死在他的门外。所以这里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，你在用上帝给你的财富为了他的荣耀吗？你是怎么样是用上帝的财富？他有显出你的贪婪吗？这个贪婪，这个爱财，是万在我们心中是万恶之根。我们有我们的贪婪，有使拉撒路在门外祈求，却没有回答吗？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富足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缘故，他成为他降卑。我们看到这两个不非常不同的生活，这系列也让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死亡。22-23节中，在对拉撒路和财主的描述之后，我们看到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拉撒路死了，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拉撒路有葬礼或者埋葬，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了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相比他悲惨的生活，他的死亡是一个荣耀的彰显，进入了天堂。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尽管他在生活中被人藐视，他在社会当中是非常悲惨的。但是天使把他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天使庆祝荣耀。就像法利赛人将这个悲惨的人留在门口不去管他，但是天使将他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，没有荣耀的地位，但是他在天上，他死后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爱这个讨饭的，但是亚伯拉罕他自己，上帝他爱上帝，爱拉撒路。我们知道看到25节说拉撒路也受过苦，通常对上帝子民来说，孩子来说是正常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受苦难，想想门徒被用石头砸死，被流放，被关在监狱里，上帝的孩子会在这个世界上受苦难，如果你是真的上帝的孩子。但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2章上面说，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抹去，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会有一个日，有一天会到来，所有上帝的儿女，他会再没有苦难，会在主里活着。除非，上帝工作，但是我们会在生活，我们的生活会很难，会有很多苦难，会有很多起伏。但是我们看到吗？罗马书里面说，这世上的苦难，世上的受苦和天上的荣耀尊荣相比，一点都不可提，不值一提。看到拉撒路他受过苦，在世上受的苦，对他死后在亚伯拉罕怀里受的尊荣喜乐是不值一提的。我们看到他现在是真的拉撒路，上帝是指他真正的帮助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死亡，在生活在世上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看到财主的喜悦和富足，但是拉撒路的苦难，但是在死后他们交换了位置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到22节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，但是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。是吧，我们看到这个财主，他有埋葬，他有葬礼，他有宾客访问他的葬礼，那也有人讲述他是一个多好的人，但是这个不一点也不和他死后的生活关联，唯一有关系的宝藏而关系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宝藏，天上的骨励，因为我们死后带不走遗物，所以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他原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。他可能看到上帝，但是听到主对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他没有名字，毫无姓名的存在。我们不知道地狱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些看见，说那个不死的火焰，还有不死的虫，永恒的火的烧，火烧的惩罚。没有中保，我们没有中保的情况下，在承受这个不灭的火焰的时候，会比多痛苦。我们圣经也提到了地狱的黑暗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帮助， 还有你良心不断的谴责说有罪、罪孽、罪恶，你是有罪的。我们看到这些图像一起，看到永远失去的、失丧的灵魂会是这样。你看到，如果你下地狱，你会被永远的折磨。对这个财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惊，极大的痛苦。他像他这样一个上帝的子女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像他一个外表看上去圣洁敬虔的人，会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特别的疑惑，特别是他看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有拉撒路，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被隔离、被分与亚伯拉罕分开，但是看到拉撒路那个乞讨的躺在亚拉拉汉的怀里，那个我离弃没有理的讨饭者，他现在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他举目远远望开，他充满着痛苦。这对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，我们会不会在最后一天还被震惊惊讶，成为意料之外的事情？孩子，你们觉得你们可以上天堂因为你们的父母爱上帝吗？因为你们受洗，因为你们上了海德堡要灵问答的课吗？大人们，你会觉得你能上天堂是因为上帝祝福了你的生活，上帝使你赐福于你吗？可能会有人，如果你是以这一些来承认来向你们上天堂的话，在最后一天你可能会举目远远望见，充满了痛苦。我们必须要以唯独相信耶稣基督，是他作为你的救主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天，等到太晚了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看到24节、26节的深渊，这个财主他特别绝望、特别失望、特别痛苦，他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我主亚伯拉罕啊，我父亚伯拉罕啊。”这耶稣基督之前也说，在这边说要从你自己开始悔改，不要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你就得救了。但是这个财主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开始是亚伯拉罕可怜我吧，打发亚撒路来用指头尖点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打发亚撒路来。”这个财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在世上的生活，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屎拉撒路，饥饿，痛苦，让狗来舔他的窗，然后现在你想让他被指示，被指示来给你一些安慰。在生活当中你没有给他一点点东西，或者你没有做任何事能给他一点点安慰，他甚至也还不愿意来对拉撒路说话，他始终说我主亚伯拉罕呢。他有真正的悔改吗？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确实对他说话，但是给他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也没有任何的安慰。他告诉他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你生前有福。他说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而可能是你作为以色列当中的一部分，而回想你的一生，就是一个词，回想，记住，回想你的一生，你的良心对你说话吗？财主，回想你在生前受的那么多财富，回想那个房子、衣服、食物、家庭、温暖，你看到那些事情应该带领你到悔改，带领你悔改，但是你用了那些来为了你自己的享乐，你有帮助上帝子民吗？你记得上帝的仆人对你说悔改吗？你能记得上帝的仆人对你说今天就是救恩来到的，就是救恩对你讲述的日子，要悔改相信基督吗？你记得你没有帮助拉撒路，你是将他留给狗吗？不，拉撒路不会来帮你，因为你自己，你没有怜悯，你没有慈爱，也没有相信。但是除此以外，拉撒路还是不能去，因为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。审判已经结束了，你是被咒诅的，拉撒路是被祝福的。审判已经结束了，在我们死后没有第二个机会，在永恒的日子里，我们没有机会再使事情正确，事情重新来，有深渊限定，有深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，在被祝福被咒诅的人之间，像拉撒路是不可能通过这个深渊来给你安慰的。所以你们明白吗？所以亲人必须要明白， 罪的代价就是死。寻求上帝，当他还能被寻找，我们哭求上帝，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孩子们，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，那个日子会到来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张开眼能到永恒当中，已经不在这世上了，所以。不要将你的哭求留到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会被太晚了，会成为会太晚了，已经太晚了。所以主啊，让我们孩子们，让我们来哭求上帝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伟大的话，伟大的道语。伟大的道，27-31节说，但这个财主还不放弃，他为他的兄弟来提个要求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仍然，他没有对拉撒路说话。仍然拉撒路也还是在这边被打发，被就是被起始。这个财主说，如果拉撒路不能帮助我，求你打发他去帮助我的五个兄弟。一个生活，一个不为上帝而活的生命，它就是一个失丧的生命。亚伯拉罕对他怎么说？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让他们来听摩西和先知的话。亲爱的弟兄，他们有那个五个弟兄有上帝的话，他有上帝的话，上有着是带着上帝的能力，关于救恩，他可以救他们。上帝的话语能使我们有智慧，能够看见救恩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不，我不会打发拉撒路去，因为他不会使他们改变。但是这个对话还没有结束，财主说，不是的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你们必要悔改。这个财主对他说，这是在说亚伯拉罕，你是错的，上帝的话没有，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我的兄弟才会相信。你看到这个财主对上帝的话也没有清晰的认知。他好像对上帝有抱怨，他还在转移他的主要责任。他说，是上帝没有给我足够的证据，没有帮助我。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到我的面前，告诉我生活的是不对的，我才会回来。如果有个人从死里复活告诉我要悔改，我肯定会相信，而且悔改。但是一切这些都没有发生，所以是上帝的错。我在地狱是因为上帝的错，我没有被显示，我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上帝没有给我足够的启示，他没有给我一个从死里复活的。如果他这样做了，我就会相信了。亚伯拉罕再次回答说， 来扯去那个不幸的赵一赵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的。他说，不，财主，就算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语，那个伟大的话是恩典的管道，就算有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的。你有福音，你有福音的恩典，你有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话作为证据，上帝的话充满了上帝的力量。上帝的话说，你不要贪婪。我告诉你，我真正的告诉你，你是就是一个罪人。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，女人的后裔会碾碎蛇的头。你有恩典，你有律法，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这些话的话，没有神迹能够救你们，救你。最后我们看到财主的生命当中的真正的根本原因，他的问题不是他是财富，他有财富，他特别富足。亚伯拉罕他有很富足，他有很多的财富，这不是他的问题。财主真正的问题是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旧约的真理。他坐在会幕当中，但是他不相信，所以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悔改他的贪婪。他最大的罪，他所有罪当中的根源之罪是他不相信神，他的不信。他没有帮助上帝子民，他不想帮助上帝子民，他的贪婪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不信。他没有相信上帝的好赐给他们的好消息，他没有相信上帝的恩典救恩。一个启示，一个恩典不会救他们，他们有上帝充足的话语，大有能力的话语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1章，看到有一个名叫拉萨路的人，拉萨路发生什么？耶稣大声呼叫拉萨路从坟墓中出来，就有一个拉萨路从死亡当中活过来。这是对门徒的信心的一个巨大的帮助。约翰福音11章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样呢？然后他们总结了说，53节，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拉撒路从死中复活不会拯救这些弟兄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说，我们必须要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。这真的是很奇妙，能看到福音，看到圣经的 的连结，那个讨饭的人没有叫任何人，他说他叫拉撒路，和耶稣的朋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一个名字。如果他们不信，就算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到他们中间，他们也不信。所以当我们回顾回来看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子吗？我们有贪婪胜过听上帝的话吗？我们有帮助上帝的子民吗？我们更爱我们的地位胜过于我们的邻居吗？最根源的罪，所有最根源的罪就是不信。即使我们在外表上看上去很敬虔很好，但是它不是我们能够上天堂的确据。信心和悔改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示出来吗？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吗？我们个人心里能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，还是我们在这边坐在这边说，主啊，给我更多的证据。就像举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上帝，如果你告诉我，你给我显示我是被选蒙召的那人当中的一个，我才会相信。你会不会说，如果我生活在摩西和或者门徒的时代，我就会相信？如果我能够从红海当中走过去，我能够看到门徒做的那些神迹，我就会相信。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不，你不会。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时间看到那么多神迹，看到他们亲身走过红海，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，他们马上就进入了世俗的不幸当中。你不需要更多，就是每周福音不断的向你传讲，在主日，在生活中，你可以问自己，你会在深渊的哪头？当你死之后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；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，尽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呢很有财富，很有尊荣，很被人家喜欢，但是你还是会在阴间受痛苦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带着信心祈求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每天活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他的荣耀和他的恩典。阿们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荣耀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真理之神，你通过圣经来向我们展示真理。我们看到罪和不幸的结果，我们感谢你将所有的借口都移除了，你给了我们完美的启示，充满力量足够的启示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耳朵能够听见 你的圣灵在向教会说的话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相信福音，能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应许刻在我们当中，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感谢你能够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，特别是尽管甚至是那些罪魁中的罪魁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哭泣说，主啊，怜悯我们罪人，怜悯我们这些罪人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然后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为他而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这里，希望能够永远不要举目，知道什么是举目远远望去，充满了痛苦。主啊，求你能够在那一天能够对我们说你们这些被上帝赐福的。主啊，一切都奉主耶稣名求祷告，阿门。